第二天一切我境皆忏悔，打佛七要忏悔，平时大家在家里也要时时忏悔，发忏悔心才得往生。因为我们无始劫来为什么轮回六道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起惑造业落入苦道。大家忏悔的时候，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过错，要轻轻讲出来，心念口言才叫忏悔。如果不发漏，不称为忏悔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不讲出来不发漏的话，罪业不得消灭。大家知道忏做发漏讲，要心念口言，声音滴滴没关系，可是一定要讲出来。不过忏悔的时候需要你的心忏，要点不在口忏。造业是你的心造业，身口固然也造业，如果心不造业，身口业不起。追根究底讲起来，身口业皆由心业生，所以忏悔的时候要心忏，一心清净，至诚恳切，这样你生死之流方断。生死之流一断，往生居然就没有障碍。由你的心清净方得往生，生死轮回由你的心染污方有生死轮回。此心一转就是净土，此心一染就是佛果。希望大家忏悔的时候要诚心而忏。有一句话说，罪性本空由心造，心若灭时罪已亡，心灭罪亡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因为罪性本空是没有的，完全由我们的心迷惑起惑造业所造成的。怎么知道罪性本空呢？如果罪性不空，便是决定有，如果罪性决定有，便不可灭。那么说来，你造罪也有罪，不造罪也有罪，为什么呢？罪性决定有嘛，并且如果罪性决定有，便不能灭。换句话说，就算你成佛以后，罪还不能灭。如果你成佛以后罪性还不能灭，请问怎么叫成佛呢？罪性可生可灭，皆是无常法。无常法是空的，没有实在的，由你心所断。可是大家也不要迷惑，有一对迷惑人，他听说罪性本空，就说我造罪不也是空的吗？他不知道罪虽本空，是由你心造的，心不造它本空，心造它就不空。不要认为罪性本空是没有的，如果你心造善，现人天相；心造恶，现三途相；心念阿弥陀佛，现西方极乐世界相。大家要知道这道理，平时千万不要乱打妄想，胡思乱想，这对你很危险的。你现在胡思乱想，它种入你第八识中，冥冥中时你的乱想，善也好恶也好，通通现一种变相。它不一定现什么变相，或者地狱相、恶鬼相、畜生相，或者好相，不一定，都是一种变相。但这一切变相本来没有，是空的，都是你心造的。所以我们念佛要求最后现西方极乐世界相，固然那也是心现，可是可获得解脱。佛说心念佛时，心即是佛。纵然我们不能马上成佛，但是可以仗佛力得解脱，得觉悟。因为这种原因，一定要忏悔。本来我当初计划在佛期以前找时间大家一起忏悔，后来我想不太方便， 第一呢，乃近乎于形式；第二，佛期以前实在找不出时间来。如果再另外增加一天，又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所以我们要求大家各自忏悔，至诚恳切心去忏悔。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过错，就深念口言，至诚恳切忏悔。如果你想不起来自己有什么过错，就至诚恳切念忏悔句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只有无始贪嗔痴。从身于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这固然是嫌太笼统了，可是有生于无。大家要确实认清，堕落三途六道也是你的事，心外无法，法又心切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你的心，心外无法，法由心切。为什么心外无法，法由心切呢？因为一真法界故。一真法界就是一心，所以一切法皆由心现。大家要确实知道，你的心就是一大总相法门体，它是你的本来面目，你造罪是他，解脱也是他。忏悔过以后，不要再起恶业，身口不造恶业，心也不要乱想。心乱想，那叫私业，对你也是有很大影响的。讲到此地，我们就谈一谈怎么样这欺骗心不造私业呢？说得明白一点，七天当中大家心不乱想，乱想是你轮回六道因，命中时一切善恶相一时即现。我们看见有很多人临命中时看到鬼来了，地狱上现了，那不是别的，是他的恶心现的变相就是了。我们念佛人要想心不乱想，就是至诚恳切持念佛名。讲到此地，我们必须要顾虑到实际受用，有几种念佛方法都可以对治乱想，我今天提出来大家做个参考，也提供大家哪一种方法比较方便。第一种，高声念佛。我们在佛期间你可以高声念佛，回家里去不方便，不能办公啊办事啊，也高声念佛那不方便。如果你自己到山上去无人之处高声念佛，那就很方便了。不相信你试一试，到无人处高声念佛一定没有乱想。因为什么原因呢？你自己的声音摄你自己的耳根，耳根一摄右根都摄。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试。第二种，慈云忏主提倡的十口齐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近一口气，用十口气念保证也不会乱想。他是借气属心，约束自己的心，不相信大家也可以试一试。不过他也有不方便之处，他需要出声音高声念，还不能经常念，因为经常念会伤气，这是不方便之处。最后再提供一个办法，三三四念佛，就是三声、三声、四声，一共十声。这讲起来不过还是计数念佛，是一种很特殊的计数念佛，利用你一心不能二用，一心计数不能再起乱想。大家不相信马上可以试试， 一定可得受用，没有乱想。这个方法比较方便，出生念也可，默念也可，随时随地也可以念。所以三种念佛方法比较方便的是三三四念佛方法。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使你没有乱想，不过三三四念佛不能够长久用，或者你身体好，根基不同，那就例外了。一般说起来呢，不能长久用。如果长久用三三四念佛，容易脑筋痛，如果脑筋一痛，心容易躁乱。所以用三三四念佛，心要调下来以后，要随念随佛号而念。天台宗的六妙门，数随两相，很有道理。如果你三三四念佛感觉累了，心也逐渐调适一点点了，随着佛号用心听佛号，不使它散，不使它乱，不使它忘记，这样念佛便可得到一心不乱，没有乱想。总而言之，念佛法门没有一定的，看什么方法合你的根基，就用哪种方法念。不过呢，有一个原则，要你不起乱想。你无量劫来流落六道轮回，就是因为你的乱想。实在没有六道轮回，完全是你虚妄起惑，虚妄造业，虚妄堕落生死，虚妄受罪。所以我们要忏悔，起大忏悔心，两大妄想。不打妄想，就是不起私业，私业不起，身口二业不动。你这样一定可以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士海中。七天的时间，希望大家各自珍重，珍重你的慧命，不要乱想，自己误自己了。道仙律师讲过，三途最苦为是自证，那是自己证实自己，不管他人。什么道理呢？一切都是唯心造，法界本无性，一切唯心造。看大家你要造什么法界，造佛法界也是你的心，造地狱法界也是你的心，大家可要慎重慎重。现在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不妨利用三三四念佛试一试，得受用不得受用。现在开始念佛。第三天，不要变成老念佛的。念佛一定要口念心一念，心口一句，不可以有口无心。如果有口无心，虽然也能种远因，不过今生不得往生。所以一声佛号起，一切杂念消，不可以在杂念当中念佛。消杂念的办法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，今天呢再跟大家讲一种佛说的念死法门。念佛心一起，要有念死之心，想象自己躺在病床上，四方相爱，那时候你名利心也没有了，人我心也没有了，是非心也没有了，争竞心也没有了，一切杂心乱心没有，正好念佛。所以平时大家要有念佛之心，这是佛在十念法门当中说的。或者有人说，你叫我们念死，那多不吉祥啊！大家不知道，念死才是真正吉祥。命中以后往生西方，见佛闻法，即得无生法忍。得无生法忍以后，可以了生死，可以从佛道。善导大师说， 好比脱去敝衣换上真服一样，是一种最痛快之事。舍利弗说，命中往生西方可以得无生法忍，得无生法忍以后才知道生死的根源。佛说一切外道皆求不死，唯有佛道求愿无生。如果大家怕死，善导大师说，不得往生，欲求往生，不得怕死。死就是入无生的初步。如果你怕死，那是外道的想法。外道都是求长寿，求不死，佛道是求无生。有生必有死，无生就无死，有生以后一定有死。求不死得不到，那是一种虚妄的求。我们命中以后往生西方，即得无生法忍，即知众生本来无死。或者有人说，你既然说往生西方得无生法忍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生西方呢？佛说的是修无生法，你为何叫我们求生？不对吧？大家不知道，你是在生以外求无生，无生以外求生。你不知道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。智慧者知道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。愚痴人执着定有生，定有无生，定有死，定有不死。如果生以外另有无生，彼无生即是断灭。如果无生以外另有生，彼生即是常变。这是愚痴人所执着的。而往生即无生，无生是往生。这番道理大家可能一时不会了解，我们必须做一番解释。大家只知道生，不知道生就是无生。什么原因呢？生法是无常的，如果有常不会生，所以说生是无常法。法既然无常，定无自性，若有自性不会无常，若无自性是无此法。所以生是无常法，是无自性法，无自性法就是无生。所以我们知道生就是无生。有一句话说，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生死无性即涅槃，无性随缘现生死。烦恼无性即菩提，无性随缘成烦恼。所以说生无自性，则是无生。以无生故，假名叫死。死无自性，即是无死。以无死故，假名往生。往生者与念佛因缘，深入如来大士海中。既然是因缘往生，定知往生也无自性。以无自性故，才叫往生。大家不可以听说生就执着生，听说无生就执着无生，听着死就执着死，听着不死就执着不死，那是凡夫偏计之。因为生无生，死无死，都是依他而起。依于无生说生，依于生说无生，依于死说无死，依于无死说死。法依他起，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就是空。如此之空称为圆成实性，因为这个空能成就一切法，所以叫圆成实。大家明白了这番道理，要自然发一种心求往生。往生即无生，无生就是往生。这一番道理不外乎一真法界性，没有二法。众生迷惑在哪个地方呢？他执着分别，不能够圆融无碍。 大家既然是发心自然求往生西方，你就应该念佛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杂念，不要口念心不念，心口不一致，那不是修行念佛法门的办法。大家明白了这一番道理，就知道净土念佛法门是圆顿大事，无欠无余，添一毫则多，减一毫则少。有些人不信念佛法门，不信净土法门，但是他不知道，如果不知道而信也得往生。他信净土法门，信念佛法门，他不知道这番道理，他肯念佛就得往生。如果说不知道也不信，不得往生。另有一般人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相信，反而起毁谤，这种人谤法者不善，必定堕落。大家一定要戒之戒之啊！念佛怎么能够使一丝杂念没有呢？你念佛心要至诚恳切，不可以飘飘忽忽、悠悠荡荡、随声唱和。别人念你也跟着那个腔调念，自己心里头没有东西，没有佛，不得受用。讲到此地，要告诫大家，念佛越久有一种危险，初念佛没有这种毛病，念佛久了有一种危险，就是成了老念佛的。这老念佛的是什么呢？念珠不离手，天天拿着念珠，佛号不离口，嘴里咕咕囔囔的，总是念阿弥陀佛，可是心中无佛，佛中无心，完全把念佛当成了一种形式化。大家听想，你心中无佛，佛中无心，怎么能算你念佛呢？初学念佛的就没有这个毛病，初学念佛的人都是一般精进心、虔诚心，佛号一起，念佛心就起，念久了就容易留下这种老念佛的毛病了。所以大家不要变成了老念佛的。还有人跟我说，我办公，我上课，我做事，念佛真没有时间。你不要烦恼，那个时候正好念佛。你不要看他天天无事，悠悠荡荡，天天念佛，天天掐念珠，可是他心里不见得有佛。如果你时间宝贵，工作忙碌，抽一点时间偷闲念佛，那是至诚恳切真念佛了。他清闲无事，反而不得受用。他不得受用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变成老念佛的了。大家不相信看，有很多老太太拿着念珠，并不一定他念佛功夫深，念珠没有佛，口里头也没有佛，心里头也没有佛，那就很危险了。相反的，大家时间宝贵，抽一点点的时间赶紧念佛，那是才真的受用。今天跟大家所讲理的方面也讲了一点，事的方面也讲了一点。如果理的方面你听不懂没有关系，我讲过不知而信也得往生，你只要是至诚恳切起信心念佛，定蒙佛加倍，即得往生。念佛法门，释迦牟尼佛所说，阿弥陀佛所留，两位世尊不会打妄语，不会骗众生。大家不相信的话，是你自己的心骗你自己的心。如果对念佛有一点点怀疑的，请你回心转意，绝对相信，定得受用。大家不相信的话，放开眼看，过去或现在，念佛得受用的有很多实例可行，未来也可以见到很多人念佛得受用。如果你自己真信，切愿念弥陀，你自己也会得受用。希望大家记住， 真信切愿念弥陀，现在就开始念佛。第四天，老实念佛。念佛法门重于修行，如果你真心诚意去修，有很多的境界逐渐进步的情形。最大的毛病大家放不下，散乱心就是放不下。初学念佛第一个要对治散乱心，心散乱的毛病在你放不下，放不下的原因在你看不破。所以佛法讲看破放下，可是一般人不懂里边甚深的意义。他乱讲说看破放下是消极的，这是痴人说梦话，他根本不知佛法。放不下的原因在于我执，我执心一起就放不下了。我执心起有四种烦恼，跟大家说过，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，这四种烦恼里边以我见、我爱为最粗重。所以大家能对治下我爱、我见起，就把三界烦恼破了。能够往上修行的话，当然是就把我慢、我痴也逐渐的破掉。如果这四种烦恼根本都破掉了的话，有一个名称，假名说它是祸尽无名。大家在世间被爱见两种烦恼害，我见又叫邪见，我爱又叫无名。我们生死轮回六道不外乎因为无名邪见。要想破这个烦恼，最方便的是念佛的法门。如果我见心起，一心念佛；我爱心起，一心念佛。如果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自然破我见，破我爱。如果发心求往生，就蒙佛接引了。破了我见我爱，你自然就看得破放下。看破放下又有两种，一种于事说，一种约理说。于是说比较粗比较浅，约理说比较深比较细。烦恼生的时候由细到粗，学佛人要想断烦恼的时候应该由粗到细。所以今天从事的方面说起，多少谈一点理的方面。因为呢，谈理的方面可能有很多不懂的。同时修行念佛主要在事，理不过是帮助事修罢了。大家都是贪爱自己的亲缘眷属以及自身，贪爱身、贪爱心，爱惜自己的身心，于外边攀缘我所。所谓我所呢，就是属于我的叫我所。譬如说攀缘名、攀缘利、谈地位、谈享受，再远点说，攀缘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姐妹，由这个因缘产生坚固的爱着心。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说，爱不重不落娑婆，念不依不生极乐。如果对这些坚持爱着，是有娑婆之名。对眷属爱着心，不想舍离，做猫大家一起做猫，做狗大家一起做狗，落入轨道一起落轨道，那都是由于爱见起的毛病就是了。所以菩萨怜悯众生，发大悲心入生死，令众生舍爱。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怎么能够放下这些东西呢？你不妨提起关照。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点，无常。四大为身是无常的， 六尘缘影为心是无常的，四大五阴十二处十八界皆是无常。你对于无常法贪着贪爱，请问你能保持多久啊？大家贪着五阴身心，感觉自己年轻貌美，转眼之间鸡皮鹤发，老不隆中。所以古德讲，就算你金玉满堂，也难免衰残老病。你对这无常的一切不舍，请问你能留得住几分？所以大家对父母要尽孝，不必贪爱；对子女要慈，不必贪爱；兄弟要兄友弟恭，不必起贪爱心；对朋友要信义，不必起贪爱心。把贪爱心除掉以后，四维八德就具足。所以叫大家放下看破。放下不是叫你不认真，不是叫你不负责，不是叫你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。看破放下以后，方能真正忠孝仁爱信义和平。看破放下，方能心无所住，不取一相。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心无所住，他认为什么都马马虎虎叫心无所住，甚而言之什么都不管叫心无所住，不是那么讲。大家要知道，心无所住是虽知一切法而心不随法转。大家记住，你如果心不随境转，行布施叫布施波罗蜜，持境界叫持戒波罗蜜，忍辱叫忍辱波罗蜜，精进叫精进波罗蜜，修禅定智慧叫禅定般若波罗蜜。什么叫波罗蜜呢？不过是心不随境转就是了。心不随境转就是不取一相。如果心随境转的话，经常说如人入暗，他不见法了。明问众生，怎么能够心不随境转呢？从事上看，一切法皆是如幻如化的，皆是没有自己体性的，所以不可著着身心，所以不可取着一相。凡夫初学这个法怎么修行呢？看一切法无常。如果你说我看不破怎么办？如果你看不破，只管信愿行，老实念佛。信愿行，老实念佛，和有智慧的人看破，其功德相等。如果你说我放不下怎么办？妻子儿女亲缘眷属放不下，你就老实念佛。如果你不能老实念佛，便要随生死轮回了。你要想自己做主，赶紧看破放下，老实念佛。这是我们简单从事方面说。从理方面说，怎么叫做看破放下呢？要看破一切法缘生无性，一切法是很多因缘所生，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无体义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家庭是很多成员组成的，家庭仅仅是个抽象的名词。再如我们的身体是很多因缘构成的，是很多细胞构成的，我们就知道身体没有体。如果执着身体实有，完全是你的妄见，是你的邪见，是你的我爱心产生的。地球是山河大地很多因缘构成的，我们定制地球无体。如果他自己有体的话，不必等很多因缘很多条件构成的。如果说很多因缘和合方有体，那么没和合的时候当然没有体，这是不合道理的。怎么知道呢？如果因缘不和合的时候没有体，那么没有体和合到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有体呢？很多的无和合到一起就变成有了吗？没有这个道理，那都是大家的无明邪见所生。 知道这都是无明邪见，无明邪见一生才产生分别，由分别看不破，看不破叫起惑，由于起惑才放不下，放不下叫造业，惑业一起苦随着来，这叫惑业苦，轮回不停，这才有六道轮回。我们怎么看破这些东西呢？用一句佛号。看不破的时候一心不乱念佛，放不下的时候一心不乱念佛。一心不乱就是心无所住，一心不乱就是不起一相，无上圣深般若波罗蜜，不过从此地得。你要把一句佛号念好了，无上佛法不离于此。大家不要疑惑，那是你的我伴。佛期期间或者你回家之后，时时刻刻运用你的智慧看破放下，久久用功，慢慢就得到受用。经上有的说叫净慧发生，也有的地方说叫善根发生。如果你定会发生，如果你善根发生的时候，你自己会感觉出来。什么现象呢？第一个，我觉心清了，看人家不计较人我是非了，名利心、地位心、竞争心都清了，不是不负责任真，而是没有爱作心。第二个，戒相显露，持戒之相显露，在家中对于五戒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自然而然的显露出来，那是大家的善根发了。善根一发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保证了。希望大家从这个地方用功，用功念佛，从一声佛号里头得到成就。现在开始念佛。记得第一天大家来的时候告诉大家心安神宁念佛，大家平时有得意的时候也有失意的时候，得意的时候要心安神宁念佛，失意的时候也需要心安神宁念佛。往往是得意的时候得意忘形，心情浮动，无法自制，把佛号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往往大家失意的时候满腹牢骚，怨天尤人，佛号也忘记了，那个念佛是没有用的。你如果得意的时候能够念佛心安神宁，失意的时候也心安神宁念佛，那才是了生死往生之路。如果那个样念佛的话，当然没有烦恼的时候能够心安神宁念佛，有烦恼的时候也能够心安神宁念佛。如果有烦恼无烦恼皆能心安神宁念佛，当然有病痛的时候能心安神宁念佛，无病痛的时候也能够心安神宁念佛。千万不可在有病的时候只知道在病床上辗转呻吟，不知道念佛；没病痛，身体很舒适的时候，却乱打妄想，不知道念佛。如果你有病无病皆能够心安神宁念佛， 当然是生的时候能够心安神明念佛，临命终时也能够心安神明念佛。如果大家念到那个地步，你怎能不往生呢？所以说平时不可计较人我是非，大家想通了这个道理就知道，平时你所想的所做的所思维的那些东西都是障碍你心安神明念佛的。有人说念佛很容易嘛，一句佛号阿弥陀，其实不简单。如果你不下一番苦功，根本不能把一声佛号念好。你能够心安神明念佛，那是你的佛性，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你的佛性是无碍的，没有障碍，阿弥陀佛也是无碍的，没有障碍的。所以无量光横遍十方，无量寿速穷三际，你的佛性也是横遍十方速穷三际。或者有的人说，我不知道我的佛性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他没有样子，他不受有的障碍，也不受无的障碍，一切无碍，照而常即，即而常照。举个例子，大家看到念佛堂上有大庆，庆是色法，有执爱的东西，我们敲一下大庆，声音自然出来，它不受色法障碍，也不受心法障碍，不受一切法障碍，那个就好比你的佛性，既然一切障碍没有，它自然横遍数穷。我们的佛性好比那声音一样，平时你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，它没有面目，没有面目才是它的真面目。你只要至诚恳切地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它就出来，好像那个庆你敲一下他的声音就出来，是一样的道理。你如果不敲，声音不会出来，如果你不念佛，佛性不出来。你佛性念出来以后，他不受得意时候的障碍，也不受失意时候的障碍，也不受烦恼的障碍，也不受无烦恼障碍，也不受病痛障碍，也不受无病痛障碍，生不障碍，死不障碍，那叫往生极乐。希望大家珍重珍重，切实珍重，那就是你的佛性，就是你的慧命，它也就是阿弥陀佛。我时常听有人说念佛太容易了，一句阿弥陀佛不见得那么简单。所以说念佛把那些行门，不下一番苦功夫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呢？如果你一点修行没有，而你能了生死，那一切众生皆没修行也皆能了生死了，一切外道没有修行也得了生死，也得往生。所以啊，一定假借修行的功夫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七天念佛就是念你那个佛性，心安神明不容易，可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你心安神明，什么办法呢？就是念佛，一心不乱的念佛，你自然心安神明。心安神明和念佛是相依而起，一心念佛自然心安神明，心安神明才能把一句佛号念好。只要至诚恳切念阿弥陀佛，自然能达到心安神明的地步。所以大家不要轻忽念佛法门，平时念佛也要往这地方用功，境界很深，我们凡夫不容易办到，可是也要往这个地方努力。它的就近处叫无生忍即灭忍。 我们凡夫最低限度要往服人方面修，把自己的烦恼、自己的妄想都服下去。七天念佛，往这地方用功看一看，你能做到多么一点点？如果你能做到一分，是一分的收获。大家佛去以后回去，你要往这个地方努力，那么你念佛才有用。不要把一声佛号仅仅挂在嘴皮子上，一定要心口一致才能行。平时不要和人家计较，要知道忍让。为什么忍让他呢？为了要使自己的佛性圆现，为了要使自己的法身慧命圆现，所以你应该放下一切，老实念佛。往生西方是什么意义呢？就是使你自己的法身慧命现了。世间人都是凡夫众生，自然是非心、竞争心、恶心很重。你如果遇到强梁之人，不妨忍他三分，让他三分，甚而言之，敬他三分，目的在是你的佛性本事。如果你跟他计较，那你不过是葬送自己的法身慧命。大家记住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心安神宁念佛，甚而言之，临命终时百苦交颠，你如果能做到心安神宁念阿弥陀佛，一定可以往生。释迦牟尼佛说，临命终时人苦，正念已待时。病痛当然苦，要忍苦。如果心狂乱的话，大哭嚎叫不得解脱，所以一定要忍苦。正念就是佛念，我们修净土法门的正念就是不要忘记念阿弥陀佛，以待时，等到你最后一口气断的时候，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你不要认为你最后一口气断了就是死了，是生到西方去了。众生本无生死，由希望执着故，希望落入生死，实可怜悯。我们念佛打佛气，有人天天用功念佛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最后那一刹那能够把握住，突破那一关，你就得解脱了。有一句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天天念佛下功夫，就是等待那一刹那。大家记住，任何人都要有那一刹那来的时候。如果你那一刹那来了，能记住忍苦念佛以待时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那一刹那你把握不住，生死轮回不知何时罢休。希望大家珍重珍重，切实珍重。现在开始念佛。第六天，少欲知足。今天是第六天，佛期快圆满了。大家要知道，念佛要长期念佛，在家里要长期用功。如果平时念佛用功，佛期念佛一定有收获。如果佛期念佛有心得，回到家里念佛一定也有收获。所以念佛要发长远心。念佛的进步并不是直线上升的，进步一个阶段一定停止，但是你不要灰心，继续努力念佛，过一段时期它自然又有进步。所以进步并不是直线上升的，好比各位写字，有时候感觉写得很进步， 可是有一段时间呢，又感觉没有什么进步。此时你必须持久练习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他又有进步了。念佛也是如此。所以大家念佛要有持续心，不要急功。虽然感觉不出进步，可是它实在是已经渐渐进步了。好比种子种到地下去，看不见它发芽，你不要灰心，只管浇水爱护它，几天以后它就慢慢自动发芽了。初初发芽的时候，虽然看见有绿芽出来了，但不知道是草呢还是菜，慢慢的越来越明显，你才分清哪个是菜，哪个是草。念佛也是这样，念佛有一点点进步以后，首先减少的是贪念、贪爱之念。念佛与减少贪念是相辅相成的，你要是念佛用功，贪爱之念自然减少，如果不用功，贪爱之念自然增加。所以如果有人贪爱之心特别重，保证他念佛没有什么成就。同样的，如果你努力减少贪爱之心，念佛一定有进步。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，希望大家回家以后，一面要努力念佛，一面要减少贪爱。佛说少欲知足是半道因，不可多欲贪求，要少欲知足，这是道业增长的开始，大家不可忽略。不论吃穿用度，皆不可有贪心。讲到贪爱之念，最初最浊的就是男女之间的贪爱。佛说过，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，这就是男女贪爱之心。初初贪爱之心减少以后，名利心也就减轻了，慢慢的念佛用功，淫欲之念即先厌而后服而后断。当然我们是凡夫，断我们不敢求，但不能不用功。淫欲之念如果断的话，就是四果阿罗汉；服的话是初二三果。此非圣人事，但凡夫也可少分得到。我们虽然不能就近得到，也可少分近次得到，就看你用功不用功了。如果淫欲念减少了，一切贪爱就减少；如果淫欲念能够服下，一切贪爱之念皆服；如果淫欲念能断，一切贪爱之念也断。这是确确实实的，是佛在经上再三叮咛弟子的。希望大家回家以后要少欲知足，吃的不求美味，吃饱就好了；穿的不求华丽御寒就好了，不必起心动念贪求什么大富大贵大名大利，平安即是福。这不是消极，这样才能做大事业。自己没有贪求心，才能负责认真做大事。贪求心重的人是不可能做大事情的。所以这种功夫并不仅是在佛期用功的，平时就要如此用功。各位回家以后多念佛，少说闲话。有句话说，多念一声佛，少说一句话，这有很大的作用。我知道各位都有一个毛病，好聊天，喜欢几个人在一起聊聊天，越聊越高兴，要不得。佛告弟子们，要说就说法，要不就默然，不可聊天。聊天增加妄想，增加生死。回家不但不要和别人聊天，也不要和自己聊天。我知道现在可能有很多人正在跟自己聊天呢。什么是跟自己聊天？就是打妄想。 你乱打妄想就是在跟自己聊天，这是很危险的。什么原因呢？跟别人聊天也好，自己打妄想也好，第六识只要和前五识并起的时候，就取着前五识的影像，就是色声香味触，带着它反熏阿赖耶。阿赖耶也叫异熟识，异熟识有一种兼助性，把前五识所取的影像当成种子，从异熟识起变化现出镜像，那就是你生死六道轮回的镜像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譬如大家聊天的时候说鬼故事，你听多了一定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做鬼梦，鬼的境界在梦中浮现，那就是异熟识的兼助作用变化而现的。固然在梦中变化是假的，可是你真的害怕起烦恼，固然是假的，却能吓得你冷汗直流。六道轮回也是如此，也受了异熟识的作用，是你虚妄生烦恼，堕落三途，而虚妄受苦报，那都是根据你聊天来的。大家想想看，这是多么可怕呀！或者有人说，哎，你说的那是做梦啊，我们活在世间是真实的，不是做梦啊。可是你没想到，我们现在正在做梦，你夜晚所做的不过是梦中梦。我们活在世上是一场大梦，学佛就是叫这个梦醒来。譬如说夜晚鬼的境界现的时候，使你恐怖害怕，那时候你一定有一种心理用力抖擞精神挣扎醒过来，你那时会感觉到眼睛睁开，但事实上是闭着眼睛在睡觉，你又感觉身子动了，手也动了，但还是在睡觉，还是脱不了那个梦境，还是避免不了那种恐惧。可是如果你用力挣扎，一旦真的醒过来，一切都没有了，什么鬼的境界恐怖境界都没有了，那时候你心里也平安了，得大自在。学佛也是如此，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在大梦之中，所以古德说学佛为了什么，就是要抖擞精神使他醒过来，醒过来以后才知道生死涅槃犹如做梦了。这功夫当然很难做到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这么做。我时常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抖擞精神醒过来，我真想大哭三声，大笑三声，那是多么逍遥自在啊。如果大家不想这么做，是可怜你的众生，好像做噩梦一般还依恋着睡觉。哎，不知你要烦恼到何时，恐怖到何时啊。我们为了要醒过这场大梦，所以才来打佛七，借一声佛号，靠阿弥陀佛的力量使我们大梦醒过来。如果今生醒不过来，我愿命中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为了醒过这场大梦。佛七家乡，希望大家不要怕累，要抖擞精神念佛，为了要醒过这场大梦。现在我们就抖擞精神念佛。第七天，意念弥陀。今天佛期圆满，我跟大家讲话等于临别赠言，大家回去以后念佛，如果打坐腿不够软腿痛的话，可以放下来，总有一个要求， 你一句佛号要念好，心要调好，平平正正，清清静静。不管你行住坐卧，总要不忘记念佛。回家念佛的时候要至诚恳切，时时刻刻想见阿弥陀佛，想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可对娑婆的事情有一点点贪恋爱着。你天天至诚恳切想见阿弥陀佛，想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或者当生，或临命终时，或命终以后，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境界自然现前。因为境随心现，有其心必现其境，法界一切唯是一心，都是心现。所以佛在波州三昧经讲，若人想见阿弥陀佛，至诚恳切，一心想见，就可见阿弥陀佛了。经上说一心至诚恳切想见阿弥陀佛，纵然一天不见，七天也见，现前不见，梦中也见，梦中阿弥陀佛现前为你摸顶。这个道理就是心想佛时，心即是佛，一切万法唯是心变。大家要把握住这个要点，不可悠悠荡荡，飘飘浮浮，嘴巴虽念阿弥陀佛，心中一点没有。大家要知道佛是唯心现，所以静明静守，心静则佛土静，欲静佛土，先静自心。我们不能在此地细讲道理，因为这道理很深。一切法唯是因缘所生，龙树菩萨说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一切法皆是空的，空的怎么能有一切法呢？唯心所现。大家要回家了，我没有东西送给大家，把这句话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至诚恳切想见阿弥陀佛，想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再者跟大家讲佛法和世间法之区别，不要认为脱离世间法才是佛法。六祖说佛法不离世间觉，佛法就是世间法，世间法就是佛法。有人分不清世间法和佛法，他在佛法当中行世间法，如果你分清了，可在世间法行佛法。什么是世间法？有贪嗔痴的是世间法。什么是佛法呢？无贪嗔痴者为佛法，利益众生的为佛法，自私自利的为世间法。有很多人不知道，他在佛法当中行贪嗔痴，那就是在佛法当中行世间法；他在佛法当中自私自利，那就是在佛法当中行世间法。有的人了解这个道理，虽在世间法而没有贪嗔痴，那叫在世间法行佛法。不管做哪一行哪一业，只要不犯恶律仪，认真负责，不起贪嗔痴，就是在世间法行佛法。对父母不起贪嗔痴，就是在世间法行佛法。对长上不起贪嗔痴，就是在世间法行佛法。对一切人一切物不起贪嗔痴，就是在世间法行佛法。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以后，不仅在念佛堂念佛，回去上班上课做工处理家务待人接物，没有贪嗔痴心就是念佛。凡有所作要与众生有利益，那就是在世间法行佛法。举例来说，正正当当教育子女就是众生有利，那就是行佛法。孝顺父母，尊敬长上，仁爱一切，使他们皆得利益，就是在世间法行佛法。谈到此地，什么样使他最有利？有利的并不是给父母买点吃买点穿， 疼爱你的孩子并不是对他有利，最有利的是礼敬三宝，信仰佛法。如果你那样做，是在世间发生佛法。为什么信仰三宝、礼敬三宝最有利呢？买点吃买点用给父母，使他现前得利，可是后世不得利。凡是后世不得利者，不得为利益。好比说吃一块带糖衣的毒药，当时很甜，以后受害不算得利。也有信仰三宝、礼敬三宝，不但现前得利，后世可得利，直至成就无上菩提，这是大利益。如果能使你的亲缘眷属、家人甚至亲戚朋友信仰佛法，同样念佛求往生，那你是善之事。如果你仅仅供给他一点钱物滋生之具，那不算是善之事，弄不好你是他的恶之事。知道这一点，千万不要自私自利。如果有自私自利，就是在佛法中行世间法。如果你没有自私自利，就是在世间法行佛法。了解了这个道理，大家就知道世间法、佛法没有区别，区别的是你的心。你的心有贪嗔痴，有自私心，一切法就变成世间法。你的心没有贪嗔痴，一心为利益众生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因为这个原因，要求大家一心念阿弥陀佛，一心想见阿弥陀佛，想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能够这样做，所遇到的一切皆是佛法。回去以后就是春节了，希望大家尽量避免杀生。你如果起贪心，贪图口腹行杀生，满足自己的口腹，就算你是念佛人，而你这是在佛法中行世间法。我们念佛的人要心怀慈悲，不可以把畜生哀嚎唤起我们的欢乐。今天跟大家讲，要在世间法行佛法，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避免杀生。因为过春节，可怜的畜生哀哀无告，不知道有多少畜生要丧失生命。如果我们信佛人、念佛人本身避免杀生，最低限度可以保存一部分众生的生命。希望大家要发大悲心，大悲心一起就是菩提心，这样可以帮助你成就念佛事业，也可以帮助你实践度生事业。今天佛期结束，可是大家念佛没有结束。回去以后，希望你继续努力，直至往生西方。不生西方，念佛心誓不罢生；生西方以后，一切音声皆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佛期圆满了，不多耽误大家念佛的时间，现在开始念佛。